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你正坐在一辆顶级豪车的驾驶座上，双手紧握着那种真皮方向盘，脚下踩着油门，看着前方笔直的高速公路。
嗯，那种感觉肯定很爽，
对吧？在这个瞬间，你会产生一种极其强烈的控制感，就是你觉得只要自己的驾驶技术足够好，车子的马力足够大，你就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
确实，你觉得你可以决定去哪里，决定开多快，任何东西能阻挡你。
没错，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你以为的这辆无坚不摧的钢铁巨兽，其实是一辆停在流沙上的纸糊汽车呢？
哇，那这个反差可太大了。
是的，而且不仅如此啊，你越是用力踩油门，陷的就越深。所以在今天的这期深度解析里，我们就要借用一个极其古老甚至有些让人意外的文本来拆解一下。
也就是我们要看看这种控制欲和傲慢到底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中摧毁我们的，对吧？
完全正确。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的核心资料。这是学者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关于古老文件《以赛亚书》第47和48章的一份详尽的分析讲稿。
可能有人一听到古代文献或者说宗教文本，第一反应就是这大概只是一些枯燥的神学研究吧。
哈哈哈，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但实际上，奥斯瓦尔特博士的切入点非常敏锐，他直接把这段关于古代巴比伦帝国陨落以及以色列人命运的记录当成了一份极其深刻的人类心理学和政治学病例。
这确实是我读完这份资料后最直观的感受，它根本不像是讲几千年前的旧事，
更像一面镜子。
没错，简直就是一面镜子，直接照出了我们现代人的集体焦虑，就是那种我们对控制权的病态痴迷啊，我们在受挫时陷入的所谓复仇死循环，还有为了走捷径去盲目崇拜各种知识和算法。
嗯，所以要理解这份文件里关于救赎和韧性的核心逻辑，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宏观图景联系起来，就必须先来看看它的反面，
也就是当时的超级大国巴比伦帝国。
对，巴比伦展现了一种被推向极端的绝对傲慢，以及这种傲慢所带来的必然崩溃。
资料里对巴比伦的描绘，那个画面感真的是太强了。她原本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王，坐在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和神明庇护的王座上，
结果却跌得极惨。
是啊，结局令人咋舌。这个不可一世的女王竟然沦为了最底层的奴隶，不得不脱去华丽的面纱，衣不蔽体地去趟过泥泞的河水推磨。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隐喻了。
不过这里有个疑问啊，巴比伦当时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超级大国，拥有最强的武力，他们的自信是有客观基础的吗？为什么博士会把这定义为一种致命的虚假傲慢呢？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说自信和傲慢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巴比伦的问题其实不在于他们拥有力量。
那在于什么？
在力量彻底扭曲了他们对现实的认知。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帝国拥有了不受制约的权利时，他们会慢慢失去同理心，他们进入了一种心理上的信息茧房。
啊，信息茧房这个词儿用得很精准。
对，他们在内心深处开始宣称一句话，文献里是这么说的，我是除我以外再无别人。
天哪，这句话听起来让人很不寒而栗，我是除我以外再无别人，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自信了吧？
这简直是在宣布自己是宇宙的中心，这就是最致命的心理僭越，试图篡夺造物主的位置。
这就像我们现在社会里的一些情况，这就像一个科技巨头或者华尔街的 CEO 在一个建立于虚假数据，也就是所谓流沙之上的商业帝国顶端。
嗯，他们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主宰，没人能制裁他们。
对，虽然出于文明的伪装，现代人不会在大街上把这句话喊出来，但他们底层运行的操作系统就是，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人，规则是给弱者定的。
没错，而且这种心态一旦确立，必然会导致行为上的极度残暴。因为如果你是唯一的，那其他人在你眼中就变成了工具或者障碍。
这就引出了资料中讨论的一个非常绝妙的对比，关于复仇和深渊的区别。这里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宏观图景联系起来， 文献中强调深渊在我，也就是说将最终的审判权交给更高的绝对公正的存在。
这是一种基于客观公义的问责，对吧？
是的。而人类的复仇呢，它的驱动力纯粹是自私的，是为了修复自己受损的自尊。博士在讲稿里分享了一位黎巴嫩战地记者的观察。
哇，那个故事真的让人窒息。
那位记者在黎巴嫩驻扎了8年，他把复仇的逻辑剖析得入木三分。
那个循环根本停不下来，就是你断我一指，我断你手腕，你断我手腕，我断你手臂，你断我手臂，我断你脖子。
然后就是你杀我一人，我杀你全家，你杀我全家，我毁灭你的国家。
简直就是个死循环，如果不把审判权交还，人就会永远陷在罪恶的深渊里。复仇的本质根本不是解决问题，
是而是让痛苦翻倍。巴比伦之所以遭到毁灭性的惩罚，正是因为他们滥用了自己作为历史工具的权利。
他们本来是被赋有权利去管教以色列的，结果却无毫怜悯。
对，他们极度施暴，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一种被称为敬畏的心理防线。
哎，说到敬畏，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以前一直觉得这个词有点封建迷信的色彩，
觉得就是天天提心吊胆，害怕做错事被雷劈。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但博士对敬畏的重新定义真的让我耳目一新。
真正的敬畏绝不是恐惧。博士指出，敬畏是你深刻地意识到你必须对交托在你手中的人或事物负责。
资料里那个比喻让我印象太深了，虽然极度令人不适，但也无可辩驳，就是一个父亲和他年幼的女儿。
没错，父亲在体力和权力上绝对碾压女儿，如果他没有敬畏之心，他可能会为了一己私欲去侵犯弱小。
但真正的敬畏会让他明白，这个弱小的生命是交托给他照管的，他必须要为自己如何对待这份责任而面临终极的问责制。
巴比伦就是彻底失去了这种问责制，他们觉得可以随意碾压任何人而不用付出代价。
但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逻辑问题啊，维持这种我能掌控一切，我不用负责的幻觉是需要极大的心理建设的。
是的，人不可能光靠喊口号就觉得自己无敌。
那他们到底是靠什么来支撑这种错觉的呢？
答案非常讽刺，他们靠的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智慧与知识，但这是一种被严正扭曲的知识。
资料里提到，他们极度沉迷于占星术、魔法，还有各种预测未来的征兆。他们甚至拥有多达70卷的征兆文献。
这是非常庞大的数据量。
我当时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画面，一群拥有古代征兆学博士学位的顶尖聪明人，整天围着祭祀动物的肝脏形状啊、星星的位置啊、甚至鸟的飞行方向看，
试图总结出一套绝对正确的宇宙算法。你可以把这看作是古代的大数据分析和算法预测。
对，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科学，更是控制未来的工具。
他们相信，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律，念对咒语，就能操纵自然规律。但这有多荒谬呢？博士说，这就像是一个人背诵了整本关于热力学的顶级学术巨著，
然后试图用这本厚厚的书当盾牌去阻挡扑面而来的神灵大火。
没错，根本无济于事。
等等，这里我得提出一个尖锐的质疑了。按照这个说法，难道学习、探索规律、获取知识本身是一件坏事吗？这似乎和我们一直倡导的终身学习背道而驰啊。
这个质疑提得非常好。博士在这里做了非常清晰的切割，文献本身绝对不是反智的。
那分水岭在哪里？
在于你获取知识的动机。当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履行责任，为了服务更大的善时，它是祝福。
嗯哼。
但是当你把知识仅仅当作自我膨胀的工具，成为证明我是唯一的手段时，它就变得极其致命了。
也就是把知识武器化了。博士好像还顺带吐槽了一下学术界。
是的，他提到很多年轻人怀着真理的渴望爬到学术界象牙塔顶端时，往往会经历巨大的幻灭。
因为他们发现那里其实是弱肉强食的角斗场，大家都在用学术理论作为武器去争夺权力和资源。
确实如此。为什么人类如此容易受模仿，或者现代所谓的生活骇客、成功学捷径的诱惑呢？
为什么呢？
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错觉， 它让你以为你可以不需要承担任何个人道德程度就能操纵和控制权力。
就是那种我不需要成为一个好人，我只需要找到系统漏洞就能搞定一切的错觉。
完全准确，但这就像是试图徒手去抓一个巨大的肥皂泡，破裂后只会在你的手上留下一滩黏糊糊的滑液。
哇，肥皂泡的比喻太贴切了。巴比伦帝国其实也就是一座建立在肥皂泡上的流沙城堡。
那么看完了硬币的这一面，我们再看看另一面。
对，那些被巴比伦踩在脚下的以色列人，那些在河边洗衣服推磨的奴隶们，当帝国的根基开始动摇时，他们在经历什么？
事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沉重，他们并没有欢呼雀跃，相反，他们已经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和麻木。
资料里有个细节非常震撼，在第48章里，听这个词，也就是让大家 listen 的指令，竟然密集的出现了整整十次。
当你必须对着一个人连续喊十次听我说的时候，说明对方的大脑已经自动屏蔽了外界的一切信息。神必须像叫醒一个深度昏迷的病人一样对着他们大喊。
这就像那个患有严重 ADHD， 也就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孩子的父亲。
怎么说？
就是那种看着我重复我说的话，第一步去刷牙，第二步脱衣服。这些以色列人当时感觉就是患上了灵魂的注意力缺陷。
这个类比非常生动，他们认为自己被抛弃了，什么都听不进去。从创伤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是长期极端生存压力下的防御机制。
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失望的打击，干脆切断了所有希望，选择了麻木。
对，而且博士还尖锐地指出，以色列人真实的信仰状态其实非常肤浅，
只有嘴上的服从。
是的，就像现代社会里有些人仅仅因为自己不是其他宗教的信徒就自称基督徒或卫理公会教徒一样。
也就是一种文化惯性，或者说免除自身责任的交易，觉得有个表面标签就能自动兑换庇护。
但文件冷酷地打破了这种逻辑，他宣告真正的恩典是内生的。
内生的恩典？
对，它完完全全源自于造物主本身的公义和慈悲，并不依赖于人们表面上的悔改或优良表现。
那这就引出了一个矛盾点啊，既然以色列人这么麻木又肤浅，神为什么要费尽口舌提前把即将发生的预言讲给他们听？
为了防止人们抢夺功劳
啊，也就是防止他们把奇迹归结于那些被人类制造出来的偶像。
没错，如果不提前预言，一旦他们获救，肯定会说，哎呀，这肯定是昨天拜了巴比伦小神仙显灵了
啊，绝对会这样。所以神要清楚地告诉他们，这是一件绝对的新事，是一件以前从未存在过的东西。
聊到这件新事，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真的是一场惊天大逆转。
资料里提到，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实施了700多年的流放政策。
700年呐、啊，这已经是当时国际政治中不可撼动的铁律了，把被征服的民族连根拔起，流放异国。
结果呢，波斯王居鲁士一上台，直接打破了这700年的铁律，
不仅让俘虏回家，甚至还自掏腰包资助他们重建圣殿。
这简直是疯了，任何一个古代征兆学博士能预测出这种事，这对比太强烈了。
巴比伦在一天之内遭遇了丧子和寡居的双重绝境，
而曾经像个不孕妻服的以色列，却因为造物主是他的丈夫，其子孙将多如繁星。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作为听众的你，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像巴比伦那样用虚假的知识和傲慢去构建困制的幻觉，
同时也不要像早期的以色列那样对真正重要的声音充耳不闻，
不然你就会失去那种本该如江河般的平安。
文献发出的最终行动号召非常明确，在绝望中人们很容易顺应现状，做一个优秀的巴比伦人，
也就是向世俗的虚荣和权力妥协，对吧？
对，但文献的呼吁是准备好，不要定居，不要放弃信仰，倾听，神有宏大的计划。
就像文中提到北美宗教人口构成的迅速翻转一样，总有不可思议的新事发生，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在倾听。
确实如此。
在我们结束这次深度解析之前，我想向正在听节目的你抛出一个文本之外的延伸思考。
嗯，
让大家回味一下。
如果连创造宇宙的力量都是通过不求回报的恩典，而不是绝对的强权控制来展现其伟大的，那么当我们终于放下在自己生活里疯狂想要掌控一切的执念时，这不会才是我们获得真正自由的唯一途径吗？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下一次，当你想要证明只有我才能搞定一切时，也许你可以停下来，听一听，看看你脚下踩着的到底是坚实的土地，还是即将吞噬你的流沙。